今天的诗歌敬拜就到这里，请弟兄姐妹继续站立，我们一起为今天主日崇拜同心合意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还有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将众弟兄姐妹召集在你圣殿中，让我们可以用诗歌、颂词、用你的话语、用我们的心灵诚实去敬拜你。主啊，求你在这一刻能够降临在我们当中，充满在我们当中，也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心在这一刻可以放下一切的重担，放下一切缠累我们的事物，放下一切的罪，我们单单来到你的面前，单单仰望你，单单寻求你，单单依靠你。主啊，求你在这一刻让我们的心去思想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忍受的鞭伤，所流的宝血，所献上的生命，也让我们在这一刻去思想主你在过往的时间对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求你在这一刻赐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多么的不配。主啊，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你，我们常常跌倒，常常软弱，我们常常远离你，常常背叛你。主啊，求你在这一刻你的宝血去洁净我们，也赐给我们也破碎我们的实心，赐给我们一颗肉心，让我们的心柔软在你的面前，愿意去顺服你的话语，愿意去思想主你的恩典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奇妙。主啊，谢谢你，也愿意今天的主日主你得到你单单的荣耀，我们愿意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求你在这一刻去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在我们当中有身体软弱的，求主你亲自来医治，亲自来帮助他们。主啊，弟兄姐妹当中有信心软弱的，求主用你的话语去刚强他们，将信心放在他们的心里，用真理去让他们的信心建立在磐石上。主啊，我们弟兄姐妹有其他各样需要的，就求主亲自来安慰，求主亲自来鼓励他们，让我们的心在这一刻得到保足，得到安慰，充充满满的被你的爱，被你的奇妙的恩典去充满。主啊，我们也愿意将普天下所有奉你的名聚集的教会和弟兄姐妹交到仰望在你的手中。愿我们来到主日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聚会，而是我们来到这里是去朝拜你，是去敬拜你，是去在这里与主你去相遇。求主你带领我们所有来到的弟兄姐妹，包括慕道的朋友，我们都可以在教会亲自遇见你，亲自得着你。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去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常常思想，我们生命可以得到建造。主啊，谢谢你。如果今天有来到慕道的朋友，也求你用你的话语去开启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看到主耶稣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也让他们看到唯有主耶稣才能给到他们拯救，才能给到他们生命的盼望，才能给到他们生命的答案。主要在这一刻去预备好他们的心，让他们可以去相信你。主啊，我们愿意将今天主日崇拜一切都交到仰望在你的手中，请你特别去恩膏今天的讲者张慧道牧师，让他的口他的心都被你的灵去充满，他所讲所说的都是合神你的心意，也求主你赐给教会所有弟兄姐妹一颗柔软谦卑和顺服的心，我们不但愿意听到，我们也愿意行道，我们愿意顺服你的话语，愿意将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去活出来，可以去彰显神你的荣耀，为神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也求你去纪念所有教会参与教会各样施工的弟兄姐妹，包括主任学，包括文字施工小组，包括楼上的厨房施工小组，所有弟兄姐妹，求你纪念他们所为你所付上的劳苦，也求你去带领他们，也同样在这个时间我们同心合意去敬拜你。主啊，谢谢你将以下时间交到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第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只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归顺他的舌头，反亵渎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最后我们一起读，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刚刚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我坐在那里思想一个画面啊，我们说如果一个人走在一个旷野上，他完全迷失方向，不知道往哪里走的时候，带来的什么是一种孤独和绝望啊！这个只是有个盼望，等待着有机会来给他带来光明，带来一个出路。但是呢，我想到另外一个画面比这个更厉害是什么呢？不是一个人在一个旷野的地方完全迷失方向，还是一般人，这一般人可能两个人开始，或者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甚至成千上万的人，在那个旷野，大家全部迷失方向。这所带来的是什么？我们如一个人在旷野完全迷失方向，对，他会有无助感，他会有强烈的孤独感。但是如果一般人都在旷野完全迷失方向的时候，那时候带来的是什么？那就比孤独感、比无助带来的，我相信带来更大的困难是，还有人与人之间彼此的那个牵扯，那个带来的那个痛苦会更大一些。哎，那里面的孤独感仍然不会减少，而且那种孤独感肯定比你一个人的孤独感来的更撕扯你的心。为什么？因为大家一定是各有各的意见，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常常感恩的是什么呢？就像我昨天跟一个家庭在谈话，谈了几个小时，甚至晚上一起吃饭，那个丈夫也觉得很痛苦，妻子也觉得很痛苦，在教育孩子方面真的很无助，不知道怎么办。那他不知道怎么办还好一点，最痛苦的是什么呢？是妻子跟丈夫的意见什么呢？完全不一样。丈夫这个观点，妻子是另外一个观点，丈夫这件事情，妻子要那件事情，这个就发现妻子也很痛苦，丈夫也很痛苦。结果丈夫要去看心理医生，妻子也要去看心理医生，看完之后大家还是有不同的意见。为什么？因为他们就觉得没有标准，没有真理的一个规范，所以大家就开始很痛苦。所以呢，那我们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基督徒，我们在雅各书里面他讲到什么呢？上帝他从吸引我们，从拯救我们这个开始，他就很明确的给我们他的救恩之道。那个救恩之道是千年不变的，是他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后，他启示给人类的救恩的那个永恒之道，也就是用什么真道生了我们，那个真道是不变的。上个礼拜这个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上个次看到的，他用真道生了我们，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初熟的果子。所以真道，这个真道里面很宝贵什么呢？就是他给我们救恩之道。那这个救恩之道是不变的，是让每一个在黑暗死荫里的人，在神所预备盼望弥赛亚来临的人，把他看到听到这个真道，圣灵在他里面工作，就信从真道。那我们感谢这是你的一个生命的得救。但是我们要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真的得救之后，我们就开始 没有继续下面的正道来引导我们的话，可能就是生命就更加困难。我们又是什么？我们经常讲呢，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叫瞎子领瞎子。我们一个瞎子已经很孤独很无助了，两个瞎子在一起呢，没有目标的话，就开始不但会孤独无助，还会争吵，而且还大家要各走各的路的同时，又希望你来跟从我，就开始变成叫瞎子领瞎子。那三个瞎子在一起更不得了了，我们就发现人越多反而变成一个祸患。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看到呢，那么感谢主，上帝说不但我拯救你们，用我的真道生了你们，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看到的啊，他用了生，讲到那个不好的也是生，私欲怀胎就生出什么罪来，罪计长成就生出什么死来。那这些东西看到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是很好像都很天然的，不好的东西它天然的冒出来的。也就是大卫说，在母腹里我们有了罪，这个罪在我们的成长当中是不断的生发出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像我们发现没有，一个孩子生命生下来后，他的生命是很可以健康的成长，是不可遏制的，你发现没有，不可遏制的成长。但是我们看到反过来呢，如果一个人身体里面产生了癌细胞，对不对，产生一些艾滋病毒，甚至产生一些以前很不好的各种各样的病毒，你发现没有，也很奇怪，它也不可什么，有人发现是不可遏制的。现在医学到了最先进的水平，当然用一些药物早期可以控制，到了后期呢，当然哪里有切哪里，哪里器官有就把那个器官什么给摘掉，但这个摘掉之后还不敢保证这个癌细胞会不会再复发呢，很难保证，所以说化疗，化疗之后呢不复发还好，一复发就开始麻烦。所以看到没有，很奇怪，好的那个不好的它都是什么，都是一种生命的繁衍。所以雅各书第一章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说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哎，私欲怀胎生出罪来，都用生。那最后呢，当然感谢主的呢，雅各书我们上个礼拜刚才看到那个第什么第十八节呢，是用了一个什么呢，他用真道生了我们，使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成为初熟的果子。感谢主什么呢，他用真道生了我们，这个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在罪里面生出来的，私欲生我们，私欲怀胎我们生出罪来，罪就让我们死，这就是生命的繁衍。所以怪不得罪人呢、一代一代繁衍，你看到没有，所以怪不得正常人我们都能生育，人的生命力是很万善的万盛的。所以我们讲叫瓜熟蒂落，一个母亲怀孕了不出意外情况，这个孩子他就能生出来，那个生命就会成长。但是这个罪人的生长，但有一天福音领导你了，上帝用福音生了我们，那我们生命开始不一样了，成为新造，新造的人开始就有个新的东西生，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好了，那信了耶稣基督之后，神也不是让我们稀里糊涂的过日子，神不是让我们朝你们生出来的就什么，就是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把你扔在草场上或者扔在一个旷野去，你们自己走吧，不是这样的。上帝缺什么，在基督的生命当中，仍然更是每一天来引导我们。他有什么引导我们？给我们感觉吗？靠我们每天去做梦吗？靠我们去胡思乱想吗？不是的，他每天给我们什么呢？他的话语，他的道。而这个道，如果神的话说的话前后矛盾，神说的话胡搅蛮缠，那可能我们就更糟糕了。那上帝给我们的道，它是纯净的，它是全备的，它是每一个方面，在基督每一个方面都是引导我们的。所以你知道吗，昨天有个妈妈跟我，那个妈妈跟我说，我很怕万一孩子不听话打屁股，我也怕把他打的最后什么没有创造力了，打得灰心了，怎么办呢？以前爸爸也经常打，好像也没用，什么方法都试过好像都不成功，咨询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学专家，儿童教育专家，好像也没有效果。那后来我就只告诉他一句话，如果你按照主的警戒和教训养育你的儿女，一定不会错，该打就打，不该打就不打，该鼓励鼓励，该安慰安慰，该欣赏欣赏，该责备责备，该教训教训， 该用国家的账，用国家的账打，一定不会错。你没那痛苦，你迷茫，你不敢，你原因在哪里？因为你不知道神是怎么说的，你不知道你做的是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的，所以你确实没有把握。所以你某一段时间很放纵，放纵放纵觉得不对劲，开始要管教，管教过程中时间过分了，就觉得又不行，就在这个左右为难中间。为什么呢？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我常常求神给我们，特别是做最后的牧者，好困难就在这里。做一个基督徒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你要明白什么是上帝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的绝对的真理，哪些是圣经里边的绝对原则。那你坚持圣经的原则，你义无反顾，你按照上帝所教导你的方法原则去做，你一定不会错。但是如果你把一些圣经的原则否定了，放弃了圣经的原则，那你会出另外的问题。什么问题？你是非开始不分，你是非不分怎么样呢？那你就会按照你自己的原则来做事情。所以这就是说，当你一旦不服神的意，你就会立自己的意。再自由的教宗派里面，再自由的家庭里面，再自由的教会里面，他一定有原则的，你知道吗？你没有原则不可能的。你说我妈妈，我不是保守的教会，我是比较灵恩的教会，我是比较甚至我什么比较自由派的教会里面，对，是自由派，是说你对真理的理解是乱七八糟，但是不代表你没有生活原则。为什么呢？你至少每天几点睡觉，你要知道吗？你跟你孩子每天带领你孩子怎么去让他干什么刷牙洗脸，你总要有吧？哪怕你就说我们家随便的十二点也行，一点也行，没错。但是就在那一天里面，你总有个命令吗？你说孩子现在好，虽然我们乱来，但是今天晚上夜里一点了，该上床睡觉了，所以你总要告诉他上床什么睡觉。所以你总有，因为你的生活上帝既然让你在地上生活，你一定有生活的一些规范的。这个规范问题在哪里呢？你不以神的那个规范成为你的规范，你就要有自己的规范。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你在自己的规范里面做事情，你开始越来越没有把握了，你越来越迷失掉了，你不知道自己做的对还是错。所以我们就在一种迷茫当中，焦虑当中，而且越来越慢慢的失去了你的安全感。那我们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我们在雅各书里面，我讲了半天，我们讲什么呢？就讲到耶稣基督他赐给我们信心的一个开始，使得我们确认我们是一个上帝所拯救的人。那反过来，我怎么能够不断的，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来的，是好像在人看来什么是不用付任何代价的，好像一信就能得救。所以也导致教会里面可能会有鱼目混珠的状况，会有很多假性的状态在里面，甚至有的人是很，他认为他很虔诚的假性。那么我们要看什么呢？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我们要看什么呢？这个我们今天会看什么？我们说信心的试炼我们已经讲完了。那么百般的试炼是包括外在的试验和内在的试探。这个上次我跟大家讲了，内在的那个试探是致命的，但外在的试炼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有人叫化妆的祝福，是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美好的一些事业。好了，那么呢，这些经历过这些之后呢，你知道吗？看到我们说解决了这个我们内在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开始会讲什么？会讲信心的特征里面是顺从话语。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刚刚我讲的，我们基督徒在任何状态里面都是有希望的。所以昨天那夫妻说，哎呀，那怎么办？我的孩子已经七八岁了，怎么办？那是没有希望。我当然有希望，在主里面从来不会太晚，在主里面只要我们寻求上帝的话语，一定会给我们方向。不然的话，诗篇不会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什么什么路上的光，神一定会给我们出路的。包括你们今天能够来开始寻求更好的方法，这都是上帝在带领你们，在给我们不断的去寻找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一个方法。所以呢，我们今天顺从神的话语，那我们呢讲到了试验呢，这个我们已经看过翻过去，那我们也看到了试探，那讲到试探，那我们特别讲到了上个礼拜跟大家讲了私欲情欲的区别是什么， 私欲跟情欲差一点点，你在这个范围之内是私欲，你稍微往前走一点点你就变成情欲了。这个我们已经用来创世纪那个比较啊，二章九节跟三章六节进行强烈的对比，上帝亲自用他的话语来告诉我们，那是情欲，那是私欲。那么我们讲到了基督说三大情欲啊，这就是其实私欲里面也包含了悦人的仰慕，仰慕果子好多失误，能带来生命和分辨善恶的智慧。但这里二章九节你不能说，不能说肉体的情欲、仰慕的情欲、精神的骄傲，不是啊。所以在二章九节那个经文里面同样讲了，说那个果子好多失误，失误也悦人的仰慕，也能够有什么可以那什么有生命和带来生命和分辨善恶的智慧的树。但那里不，你不能用什么，不能用仰慕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和什么肉体情欲来套，不能套的。为什么？那里这叫私欲。好了，到了创世纪三章六节那里呢，才变成了什么呢？叫肉体的情欲、仰慕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大家明白这个概念？私欲，我们正常的欲望不是罪，因为我们是人，没错，所以我们有私欲。这个私欲你能够在你合理的范围内满足你的私欲，没有问题。所以你要饿了你吃，你要困了你就睡，对不对？都没有问题。你冷了就多穿一件衣服，没有问题，这都是你正常的需要。但是当你开始有，我们说是关键，那个私欲成为情欲的关键点在哪里？是在人的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意念里面，在你的动机里面，这是很关键。大家的动机错了，同样的悦人的仰慕就是仰慕的情欲了，同样的好多食物就变成你肉体的情欲了，同样的能带来生命分别善恶的智慧就变成你精神的骄傲了。看到没有？我们用二章九节跟三章六节强烈的对比，你就明白了什么叫情欲跟私欲。所以我们要小心。那然后呢，我们也讲到了试探呢，你看，所以试探跟神的礼物是相反的，神不试探人，也不被人试探，也不被恶试探。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神的礼物是恰恰带来美好的东西。好，那么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信心的特征是我们雅各书的最重要的，不知道最重要说最多的内容的部分。那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我们要明白这概念什么呢？那么信心的第一个特征，今天我们只讲一个，叫顺从话语。所以我刚才所有的那些引出来的话题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基督徒不但在得救上是神的话语，神的真道救恩之道吸引我们，也就是保罗说的信从真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第一个就是让我们信从真道。他信从真道包含了两个，一个是相信跟顺从。信心它我们来说不是单方的，信心是我们说的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正面是信心表现出来的，反面是什么？是顺从。那么感谢主，就是因为神给我们他自己的真道在前面引导着我们，使得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我们不是迷信，不是拜偶像，不是什么病急乱投医，不是误打乱转，不是瞎子领瞎子。为什么？因为有上帝给我们的真道，这个已经没有问题了。所以这就每个基督徒，所以你当然我们说每次你要跟你们说，当你受洗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问你一句话？说你相信圣经，全本圣经是全被无谬误的吗？有你说呢？我刚信主不久啊，我不是刚信主两个月，我还没看完圣经，我怎么能够相信圣经是全本圣经是全被无错谬的呢？这是凭什么说的呢？凭信心说的。凭信心说什么意思呢？就说我。所以我们说你得救跟你知识没有关系的，得救跟你对圣经知识的多少也没有关系的。没错，得救是上帝无条件的拣选，但是神也透过各种途径你听到救恩之道。那救恩之道神也圣灵在你的心里工作，让你明白那个救恩之道了，信靠那个救恩之道了，然后你就产生另外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呢？我不但相信神借着他的仆人给我传讲的救恩之道，我还要相信整本圣经都是来自上帝的默示，整本圣经是无错谬的。好，我可能无知，但这是凭信心不凭眼见，也不因为你还没看过圣经你就说你这样说好像是什么是 盲目的，是什么？是乱说的，或者像我们什么是有口无心的？不是的。为什么？这是凭着信什么呢？就是相信上帝用他的话语会更完美的带领我们。所以呢，那我们说呢？那我们知道信从话语什么概念呢？那这个基督徒要经过检验了。什么检验呢？好，你既然来跟从福音了，你信从福音了，你也来信靠耶稣基督了，你也承认这本圣经是无错谬的，那下面基督徒的人生就开始被神带领的一生。那么是要试我们的训练我们的信心，那就通过百般训练而得以成熟的完全的信心。好了，我们不知道这个是神工作的，但神也透过训练不断的检验我们信心，什么呢？必然表现出对上帝话语的信靠顺从。看到没有？就一个真信心的人，我怎么知道？反过来，我要真信心一定会生发出顺从的行为。那反过来，我怎么来验证我的信心是真的假的呢？我怎么验证我的信心是强还是弱呢？就反过来，是信心别人看不到的，只有神知道。连你我们自己有时候都会自欺的，但我们看到人有时候都会被自己欺骗的。那通过什么？神就给我们一个考量，是考量什么呢？透过我们顺从的行为，就是你顺从话语有多少，你的信心就有多少。但这个信心呢，不是说哎有信心就有信心，没有信心就没有信心是没问题的，下面是你的信心强和弱的问题。所以神给每个人得救的信心是一样的，基督徒只要是神给你得救的信心，那个信心是一样的。那没有什么我比你强你比我强，我得救的信心比你完备你比我欠缺，这个不是的。但是我们说信耶稣基督的人，被主拯救的人，他信心是确实会有点不一样，有的信心更强一点，有的信心弱一点，但神会负责任继续操练你的信心，来训练你的信心，带领你成长。那么我们看到了，所以那么好了，但今天我讲的重点我们已经不是在讲到，因为罗马书我们查完了，讲到信真心，一个是你们信从真道，比如说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人他就会顺从真道，反过来一个顺从真道的人来证明他是一个什么有真信心的人，这个没有问题。那好了，今天我们就讲什么呢？今天大家来考量一下，在你自己的信心里边，你的信心的程度是强还是弱呢？我相信这个我们都走在路上，当然我们只是用这话来彼此勉励的原因是什么呢？好了，那就这再来意义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表现对上帝话语的顺从带来哪些实际的意义呢？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抑制我们里面来自人的冲动。我相信这个我知道，我们承认啊，特别是像我这种性格的人，比较容易冲动的人，因为每个性格不一样啊，有的人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内向一点，比较沉稳一点啊。但是你不要被这些东西欺骗了，你不要认为这样的人一定比那些容易冲动的人就好像更好的人，往往这个有欺骗性啊。当然也不代表这样的这种人不好，那么上帝跟每个人个性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你知道吗，再内向的人他有冲动的时候一定会有，只不过呢他的冲动是不发泄出来，压抑在里面。有外向的人的冲动就会什么，就会随时随地表现出来。这其实本质上在里面是什么呢？是一样的。好了，那么在这个问题在哪里呢？大家注意了，在这个地方就说怎么抑制人的冲动呢？第一方面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在雅各书里面怎么说呢？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什么？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什么？动怒。好了，其实我告诉你，基督徒我们也好，或者你回想一下你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们每次发怒的时候啊，都是因为不听，想什么？慢慢的听，快快的说，就是说出一些不应该说的话，是不是啊？那个冲动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根本不听神的话了，神的话突然在一瞬间里面 不管他了，我们就什么完全是自我的就什么发泄，根本不管神的话，就是到我脑海里就是我的感觉，这个人那么讨厌，这个人那么恶心，对我那么糟糕，我应该骂他两句，或者说，或者我基督徒不能骂人啊，我就讲一些什么，讲一些恶毒的话，或者讲一些就刺激他的话，就伤害他的话，那么就我们发生了，就会什么，就会动怒，就会动怒，那个怒气就出来了。大家我们明白，顺从神的话语能够可以抑制我们的怒气，什么意思？我们圣经里面很伟大的仆人摩西，对不对？我们摩西他一生里面本来是一个到后面被神造就的是很乖的一个人，那前面呢他是个很骄傲的人，那当我们在旷野的时候开始神呼召他80岁之后来到旷野带领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已经被神训练的非常不错，特别到摩西到老年的时候，那真的不简单，他对以色列那种忍耐啊，那种包容啊，那种接纳，真的是没有人能做到的，甚至以色列把他打死，他那么厉害的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冒着生命的危险，满心爱他的那些希伯来人，结果希伯来人去常常抱怨他，这个还好，就常常的去刺激他。那么更糟糕是什么呢？他上山40天没回来，他们就说他那个人死了活了我们不知道了，不管他了，好，不管他的死活还没有关系。更糟糕是什么呢？他们竟然有一次要把摩西什么打死，那旷野要试着把摩西打死，因为他让我们遇到那么多的困难。好，神关键的时候说什么呢？好，你给我击打磐石，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击打磐石，就磐石出水了。哇，以色列又高兴了，希伯来人哇，这种又开始爱摩西了。再后来再一次经历困难的时候呢，好了，摩西怎么样呢？哎，我们可以说他的生命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了，知道吗？但是怎么样呢？摩西发怒了，这让我们看到叫忍无什么可忍了。摩西真的发怒了，那个发怒真的什么，他也忘记了神以前给他那个话语啊，瞬间他也把他抛之脑后了，没有好好的去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还是几乎不听，迅速的说话，就发怒。一个神什么？一个神什么？说叫吩咐磐石出水，他听清楚没有呢？他开始发怒啊！发怒什么意思呢？他就表示把神的话也听错了，或者没听清楚。应该用老经验，上次神这样说的，这次肯定是这样说的。上次是让我击打磐石，所以摩西啊，神说好，你给我去吩咐磐石出水。摩西呢，哎，这帮家伙真的是猪狗不如啊，狼心狗肺，在他心里面就想着这个，这么糟糕，我忍了你们那么多年，他心里面就想着这个不好，想着这些希伯来人的不好，想着希伯来人对自己的不好，想到自己对他们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一瞬间，你发现没有？神说你吩咐磐石出水这句话呢，他没有快快的听，他是随便听一下，就没听清楚。结果呢，摩西到了那个地方，以色列正好正先他发怒的时候，他的怒气再一次被激发起来。但是呢，他就觉得哎呀，好吧，我还是上帝什么？变成什么呢？我咬牙切齿的忍耐你们，这个是靠自己忍的。靠自己忍耐啊，我没办法，上帝竟然我拯救你们，我还是要拯救你们，好吧，我再一次的什么击打磐石，在怒气中击打磐石。谁知道错了，恰恰错了，上次没错，上次神是教导他是击打磐石出水，这一次神就把那个什么动作什么改变，说你吩咐磐石出水，就差一点点，你看到没有？他没有因为怒气的缘故，因为他没有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反而怎么样呢？反而把神的话语领受有误差， 水最后，当然磐石是水也出来了，但是我们知道了，大家知道摩西因着这件事情，当然神的旨意，这个不是后悔啊。我想摩西就是让我们看到，摩西就是摩西，他永远不是上帝，他也不是希伯来人所崇拜的，甚至旧约的犹太人所崇拜的那位，把摩西放到与耶稣基督平等的那个地位的身份。我告诉你，感谢主，我们不要觉得摩西这做的不好，还有我比摩西很厉害，我来评价一下摩西，我不是这个资格。而且我们看一般看到呢，摩西终究是摩西，他是神所设立的一个带领希伯来人出埃及的一位伟大的神的仆人，但是只是让我们从他身上吸取一个教训，看到一个人的血气不能成就上帝的意。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要下面说的嘛，你大家注意看到没有，你看在这个第二十节，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什么意。好了，我再想一下，我跟你再想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当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圣经里面那些做买卖的人，对不对？耶稣怎么样也发怒了不？耶稣怎么发怒的？拿起把身子做成鞭子，把那牛羊什么赶出去。你想想，如果你今天在听到啊，你打瞌睡啊，我突然到你面前叭给你一巴掌，你会怎么样啊？啊，你会怎么反应？跟我打起来，第一反应是凭什么打我？我跟你跟啊，再稍微修养好一点的人呢，我不在教会里面走了，我不听你讲道了，我马上转身走人。我没跟你打起来，已经给你面子了啊，对不对？可能。啊，所以当然摩西哇，耶稣什么把身子做成鞭子，把那牛羊赶出去，然后呢，把那桌子推翻了，把那银钱都推倒了。但是那些人怎么说呢？那些人怎么说？你这个人好没有修养啊！但是那犹太人，你怎么能这样呢？他们也这样说的不？你既然这样，还能够怎么来帮助我们呢？耶稣，你那么糟糕的度量啊！啊？你这么没有忍耐没有修养的人怎么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呢？所以那犹太人觉得很奇怪。那耶稣说，我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什么火烧，因为这个殿本来是把你们做祷室，你们祷告的地方，你就把它变成什么贼窝了。所以耶稣那个时候他是易怒，这个易怒。那我哎，你说什么呢？哎，那摩西也发怒啊，耶稣也发怒啊，摩西发怒也是为了上帝的，因为他们这些犹太人很糟糕，那耶稣也发怒啊，这个你知道区别在哪里知道吗？哎，我每次总是告诉你们，所以你们看到这区别在哪里啊？区别在哪里？我告诉你几个区别。摩西的发怒，他定睛在谁的身上？定睛在百姓的身上，定睛在他自己的身上。因为什么？因为看到百姓那么糟糕，盯在自己上，我对你们那么样的仁慈，上帝给我那么大的恩典来引导你们，我对你们有那么大的包容，结果你们还这样对待我，这叫人的怒。人的怒是什么呢？是交连在人的身上，无论是在对方身上，你要发怒一般的人都是我对你有恩情，你就对我恩将什么仇报，或者恨铁什么不成啊，一般都是你站在一个高姿态，就自义，叫自义。这就是什么人的怒气所表现的一种自义。而耶稣的义怒是什么呢？他的焦点在哪里呢？你对耶稣，他赶出这些牛羊，他推倒那块银钱的时候，他的焦点在哪里呢？他的焦点是在上帝的身上。耶稣怎么说？没有说你们这些罪恶的人，你们这些贪心的人，你们这些什么自私自利的人，他有没有说呢？没有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是为了谁的荣耀？上帝的荣耀。而且耶稣这个时候他被人攻击说，你这个人这么小的度量，他怎么能够来帮助我们犹太人呢？耶稣他引用的是什么呢？神的话。他的义怒是有圣经的根据，耶稣基督他发怒是因着旧约里面那个预言，是说人子来的时候，他要看到圣经里的那污秽不堪，他要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什么 我烧，懂了吗？他是因他的焦点不是在人身上，他焦点在谁的身上呢？在神的身上，神的荣耀上。但摩西在那个时候发怒，他就叫他们在人的身上，在希伯来人那些罪孽的希伯来人身上，在自以为意的自己的身上。所以一对比，那个怒气怎么会出来呢？你一定比他厉害，我告诉你，你不会比摩西发怒少的，我告诉你。给我的话，我已经跳在旷野，不要说发一次了，我已经放弃了，我已经不做这个事情了。我对着就是要自己逃跑算了。你知道吗？前天我大家知道袁志明啊，袁志明当然我们不评价他以前的事情啊，去年开始被攻击，被揭露，一年多没有抬得起头来，结果今年复活节他终于第一次又出来讲道，头发全白了，没有一根黑头发了啊，满头白发。那他现在有一个不同在哪里呢？现在他讲到都带着妻子的，以前你看到他都是没有带着妻子啊，现在出来讲到的都带着妻子一同来玩的。所以我看到那个画面，在被邀请到悉尼澳大利亚，到澳洲被邀请第一次华人教会讲到。所以好，那个祷告完，那个长老说来欢迎袁志明老师，就、哦、他就带着妻子一起上去。那有先由他们教会的弟兄们给他献花，跟他夫妻两个一人献了一束花，然后呢他就说啊，感谢主，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讲道，靠着神的恩典，而且我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如果不是我的妻子包容我忍耐我的婚姻早就没有了。当然他在复活节在悉尼的一个华人教会复活节讲道，就讲那什么，讲那个用耶稣那个妓女用她的泪水来擦耶稣的什么，洗耶稣的脚，肉为耶稣的脚擦干他脚上的那个泪水。耶稣说他明白那个叫那个妓女的眼泪，那个淫妇的眼泪，他讲的主题叫淫妇的泪水。他就说我能够理解那个淫妇的泪水了，为什么？因为我就是那个淫妇。他讲了他自己的犯罪，他没信主之前的奸淫和信主之后还有奸淫的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呢，他说他被神开始对付。他说他以前可能自以为意的易怒会有，现在好像你在听他讲到跟以前又不一样。他在没讲到这个，他在开始讲那个这个妓女的泪水的时候呢，几次讲，包括行淫的妇人，他常常提到他的妻子，就是他其实再一次包容他，他其实再一次的接纳他，他其实再一次的原谅他。他说他一直讲这个世界上对我来说没有另外的女人值得我去爱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对我来说最美的那个女人就是我的太太，他太太就坐在底下听他讲道。那我想这就是我也把他整个的呢五十多分钟接近一个小时的道我也听他讲听完，那就发现不一样。他说这一年多是他很痛苦的一年多，但是呢也是神给他恩典最大的一年多。他说他的家庭的收入接受个人别人对他的奉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而且他们对上帝的奉献也比往年增加。这是什么原因？他终于明白了罪在哪显多，恩典在哪什么显多。这个不容易的，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去对付不容易的。所以他实际上呢，你看到他一根白头发都没有了，全哦一根黑头发都没有了，全是白头发了啊！当然这是不是不好的事情我不知道啊，这神的恩典啊，白发是老人的什么冠冕啊，问题他不太老啊，但是他也不小了，也五十多岁快六十岁的人了啊，会也很快。就像我感觉你现在说我老我真的不没有概念的，我认为我是二三十岁的感觉。我当然要说有一次所有妹子，有一次我在一个市竟然一个年轻人爱的时候叫我大叔，我吃惊啊，他说大叔啊，我就看旁边没有大叔呢，我觉得叫我大叔的，我以为他叫我后面还有一个大叔呢，所以回头看没有啊，还救我啊。他说大叔我就叫你的，我是大叔吗？所以我也很吃惊啊。 就这个岁月不饶人啊，感谢主。但是呢，我想在主里边，那个在主里边那个经历是不一样的。但是关键是在主里边那个对付那个生命的经历是不一样的。说明感谢什么呢？特别对我这种性格的人，因为我家人，我的同工最了解我啊，甚至在座的有几个弟兄也了解我的性格啊。我要一冲动的话，那不得了的哈，那地动山摇的。最后我妻子讲，这辈子我有一天要因为我的罪死的话呢，我最可能因为身体健康的罪是什么罪呢？我曾经告诉我是爆血管癌死，血管爆裂，因为太容易冲动了。一冲动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管，什么都可以把它砸毁坏掉，可能就是那种性格和脾气。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讲，怪不得山他抱着我，让我没有得癫痫，你知道吗？我们癫痫病很多都是什么？都是伟人病啊，那说的话不够伟人啊。那些有血气的伟人，往往大概程度都癫痫病。你看罗马几个皇帝啊，是吧？都有癫痫，为什么？因为都是那种一激动，血管上冲，就干什么？那个感觉就是那个血就从血管里喷出来的感觉，就人的怒气，人的怒气。所以这是我们感谢就是什么？我们要小心，我们要防备自己的怒气。我们要也防备，就但别在我们发动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原因就在这里。但耶稣基督的怒跟摩西的怒哪里呢？摩西的怒是钉在人的身上，这个怒气，耶稣基督的怒气是在神的荣耀里面。而摩西他说的就是人的话，耶稣却讲的神的话。他说：“因为我是为神的殿，心里叫如同火烧，这不一样的境界，大家知道吗？”所以耶稣那是个义怒，但是摩西那时候至少他是个伟大的神的仆人，但在那个瞬间，他发了人的怒气。对不对？所以说摩西就不能进什么在上帝所命定的。我们没有什么遗憾，摩西很遗憾，从人很遗憾，但其实最后他也接受了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摩西一点没有受到，不说因为这个摩西有很大亏损啊，哇摩西怎么样，不用担心这个。再到天国里面看看，摩西一定没有这个遗憾的。从人的角度会有遗憾，但是我们感谢主呢，有效的控制我们怒气的方法是什么？好好的去快快的听上帝是怎么说的。特别当你遇到那方面的冲突的时候，第一时间不是想到我发怒，我想到他们多不好。所以原住民就讲了一句话，什么呢？那天我讲到里面，他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得了。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往往看人的不好，却部分的轻看，甚至忽略了上帝的好，耶稣基督的好。”他说他自己说了一个什么？他大卫保罗说我是罪人，我是个什么罪魁。这次原住民给他自己用那个什么词干什么？我是罪人中的人渣。他自己说的啊，他说我在罪人中是个人渣。上帝让他明白，所以大卫他的妻子还愿意是他的妻子，已经是神给他百分之百的恩典。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后来他就讲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反了，我们应该看耶稣的好，而不是看人的不好。看人的不好是没有希望的，是让你丧气的，让你否定，让你悲观，让你绝望的。你要抬起头来看耶稣的好，你就有希望，你就有目光，你就有积极的态度，你就有乐观的这个一个方向，知道吗？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些概念。所以他总是告诉他，在他的讲道里面，他就盘着讲说，我们要看耶稣的好。你看我原住民，我也不好，他说一定是不好的，一定会让你失望的。所以他也强调这些概念，就是看耶稣的好。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好的人，就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所以我们感觉，所以呢，你要想有效控制你的怒气的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回到圣经里面，看看神怎么说的。特别是什么呢？这就是你要常常读经祷告，常常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比如说你在工作上跟你同事遇到矛盾的时候，真想跟他发怒，圣经怎么说的？如果你是领导，说 你们要什么，要温温和和的待你的仆人，好，小心，神怎么说？是他犯错误了，我要安静一下，看神怎么待你。夫妻吵架了，真的要发脾气，圣经说丈夫怎么爱妻，想一想，肯定要停一停。可能父母对很容易给孩子发怒，对孩子一发怒这些，突然想想神是怎么说，你们做父母应该怎么对待儿女。 赶快的能够让这经文条件反射似的能够在你的脑海里在你心里面跳出来，那时候我相信就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我们一旦不听，我们话语就快，话语就是伤人的话语，就是猛烈的恶毒的那话语出来，那个怒气就跟着出来，就发我们就发怒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当然，所以当我们就愿意说出那话语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什么？就是开始有效控制我们的怒气。求主帮助我们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是性情中人，是吧？你不要以为什么，我承认有些人叫什么外强中干、道貌岸然，结果他可以把怒气，他里面还有的人怒气他不发出来，不是没有怒气，他在什么？内向的都在里面发怒的，外向的人呢，里面发怒什么就表现出来了，对不对？其实呢，本质上没有区别的，我告诉你啊，各自有要对付的问题，所以一般内向的人就容易抑郁啊、精神病啊，就会什么？有怎么呢？那也是因为他常常把那个怒气啊积蓄在什么里面之后，如果你没有在主里面被释放出来呢，你慢慢就变成抑郁，变得苦闷，变得狂躁。但是嘛，那又不是对着人，那只能自己去。哎，当一个外向的什么的，他也不好的地方就没有修养，就是那些场合没有修养，就是让人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反复无常的人里。突然就不高兴了，忽然就把人家给骂一顿了，别人还傻乎乎的，怎么搞这个人神经病。但是呢，各有各的不好，都要悔改，没有说我比他好一点，他比我好一点，应该说都不好。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要什么，回到上帝面前嘛，要有效的控制我们的什么怒气，要有效的控制我们的怒气，要快快的听，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你第一反应什么？基督徒要一天要拿起什么呢？拿起圣经来，知道吗？拿起圣经，最好是把一些很多的圣经背出来，因为就在这里的，一定要背到什么程度呢？就条件反射，大家坐下去听，跟着没生气说，哎，不对，圣经怎么说的？在这上面圣经怎么说？你就会停下来，会停下来，安静。所以有时候有的话，我们现在有的话都说到什么？我们说有的话形容都到嗓子眼来了，对不对啊？差点迸发出来了，行，大脑里面说不行，小心，神说怎么说，就是这样的概念。就像我们为什么以前跟小聪明的弟兄在一起，在广州这个夏天踢足球，赶紧就球一捡球，发现呢头一台怎么有一个穿那个超短超短超短的不能再短的那个裙子，头一台眼睛傻乎乎的盯着他看的时候，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所以你说的时候，哎，背诵雅各书，我们说雅各书三，哦，约伯记三十章第一节怎么说的？啊，我与眼睛立月，怎能面面张望处女呢？就把眼睛转过去了啊。人是这样，所以魔鬼来引诱耶稣的时候，每次什么，你是神的儿子，可以把石头变成什么食物啊？所以说，经常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什么食物，那是靠人口里说什么。一天话看到没有？所以一个基督徒受试探的时候，试探不是预告你的，不是说明天我来试探你一下啊，后天我给你一个试探啊，试探常常是突然来临的，明白吗？尤其出发时间才让你发怒的，一旦你准备好了，你就不会发怒的。基督徒，尤其基督徒，知道吗？所以我的地方什么？就像我上个礼拜爱晚上同工会长老会，本来我开车来聚会的嘛，看好时间呢，就到那路口等红灯，等绿灯。六点一停，我还真的没注意开，咚一个车撞过来了。我第一反应什么？就虽然没骂出来，心里就骂出来了。男人的那个三个字，基本上就骂出来了。就是这样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尤其第一反应就是骂，就是骂人的。虽然我没骂他们去闹，但我心里骂出来了。这是肉体第一反应，肉体第一反应就是这样的。或者哟，小心了。求主怜悯啊，求主怜悯啊，这就什么概念？所以什么概念？就是因为我们要常常误会，就说，哎呀，马上那个经文说嘛，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误会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就要随时说造就人的什么好话来了。所以后来我安静了，我就把他开门开下来，哎呦，当然还是我怎么搞的？你怎么撞到我的？他说你撞我的，又来了，又生气了，不这边你全责吗？你全责，我有什么意思啊你？你变道撞我还要我全责吗？我说报警，他说报警，我报警好了，你报吧。 但你报呢，坦白讲呢，你是年轻人，我是保护你啊，报警对你不利的，他没关系，反正说警察说谁是谁。我说那你也有没有出过，以前有没有撞过车？我没有的。哦，那你更要安静啊，等一等，你从来没有撞过车，你就要学习一下了啊。后来我说一个人，我跟他讲，好，我们拍照拍照拍照，我们冷静一下，先拍照，赶快挪开，因为你我晚上嘛，那你一报警，交警又下班了，来很不高兴的，罚你款，还把你车拖走的。啊，对吧？我一定你全责的。不过这样嘛，我们冷不用，没关系，你可以叫你的保险公司来，我们不报警，你的保险公司来说你全责你就全责，说不是你全责，那我来承认我全责吧，行吗？后来还那个年轻人后来真的安静了，他就说，哎，说这个。他就叫我老板啊，老板，我真的，我这个你要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呢，果真不假，他的保险公司来找他了。哦，他说当然我们100%全责了啊，我们的问题啊，我是吗？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没关系的。那后来林星长老也过来了，我说因为我们去长老会开不了了，因为一撞车就很麻烦的，至少要一个多小时，没办法的。后来保险来处理。那后来我们说，哎，我们就等那个保险公司来处理完，那很简单的事情就处理完了。但是呢，问题是人的血气啊，就说那个突然来的那个试探，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本能的反应力很明显，不会说什么呢？一转车，哈利路亚赞美神，好像没有这样的反应，没有这样的反应，都是心里面就是很懊恼，就是一句脏话就出来了，这个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的。好，所以就什么呢？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好，第二什么呢？脱去一些污秽和淫欲的邪恶。那个很多弟兄们说，好，这就是问题。哎，基督徒有没有能不发怒的呢？对，如果你说你不思想神的话语，又能够什么？不要发怒，你能不能做到呢？你做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要更大什么？因为更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还有一些污秽和淫欲的邪恶。但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概念呢？我们也不要完美主义，也不要说哦，那你牧师还会发脾气啊？原来你我再也不要你成为你是我的牧师了啊！去把我踢开。袁志明可以说很多人就想把他踢开，但神说又让他兴起来讲道，说很多人想把我治死，没办法，上帝也意识到我应该死，但神让我要活过来了。所以大卫他觉得落在神的手里是比落在人的手里好，因为神手里总是给你出路的，人有时不给你出路的啊。对不对？所以大卫说，我愿意落在神的手里，不愿意落在什么人的手里。他很聪明，哪怕教会哪怕基督徒也不见得给你录走的这个会的。所以我现在开玩笑说的，如果我在中世纪里面，我跟一个弟兄讲，如果在中世纪你也是在我们是活在中世纪里面，你是那个教皇的话，你一定把我什么会把我火刑的，因为按照我的这个本性是应该被火刑的。但是我能够不上火刑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拯救我了，所以你相信吗？所以你不相信耶稣就救我，你就把我火刑吗？就是主的恩典和怜悯。所以我们刚刚什么概念呢？那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肉身还活着，我们还是有很多污秽和血淫欲的邪恶，这个是大家注意的。所以我们不能，我们既不要求我们的完美主义者，但是我们也需要什么呢？需要在主里面每天成长就好了。但是呢，我们是靠的什么呢？靠你我说教，靠你我鞭策就能够把那个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对付掉，不可能的。唯有靠什么呢？靠神的话语每天来接近我们。大家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认为呢，不要认为呢，我读经读了几年发现我的罪还有啊，就放弃读经了，千万不要放弃。就是说我跟我夫妻，我跟我妻子结婚多少年了，我们经常读经祷告，都还是有矛盾呢，我从此就放弃读经了，也不要放弃，懂了吗？我们很容易不要用不好的来否定好的。很多基督徒犯这个错误，知道吗？我以前也打孩子屁股，打了好像也没有什么进步，从此我不打了，从此开始赞美他、夸奖他、纵容他，怎么他多好，就怕又不行，更糟糕，知道吗？圣经说的话是对的，但是你做的当中会有困难。就像昨天我跟那夫妻怎么讲呢？夫妻，你现在终于昨天我一起吃饭嘛？好，张牧师，谢谢你鼓励我们夫妻，这个从今天开始同心合意回家。开始按照圣经教的管教我们的孩子，我没错，很好，谢谢你们能够顺服神的话语。但有一条，你们还会要经历失败的痛苦，你们不可能做到完美的，懂了吗？夫妻有时候还会有矛盾的，在管教为孩子具体措施上肯定有不同的看法的，因为你们以前那么大分歧，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一致呢？不可能呢。你现在这是冲动，被我话语呢说的比较日情而已嘛， 有日勤很好，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还是会有失误的，所以呢你要做好失败的准备。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有，好，我们要快一点啊。好，什么呢？以温柔之心领受正道。那么这个温柔之心呢，跟那个什么，跟怒气是对应的，就是一个相反的。感谢主啊，所以我们能够用温柔之心领受正道。反过来，只有以温柔之心领受正道的人，他就能够有效的控制我们的什么怒气，就能够不断的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什么邪恶。秘诀在哪里？以温柔之心去领受正道。好了，今天你坐在这里是一样的，我们都在被神的道勉励。好，不要认为什么，我今天来听到一些新奇的道理最好了。很多人习惯性喜欢听到新奇的道理，不是的，听那些实实在在的点点滴在你生命中发生作用，就开始进步了。我们能够一点点的来。好，然后我们看看，那今天我要讲完，不然时间。好，第三个呢，带来在听到基础上的行动，这个我开始要快一点讲了。带来在听到基础上的行动，也就是什么基础是什么？有很多弟兄姐妹什么呢？哎呀，让你，因为有很多姐妹听到没有行动，我们就说什么呢？很多人有没有在抱怨？读圣经你也没有用。还有呢，比如说丈夫来做礼拜了，做礼拜回家又跟妻子闹矛盾了，妻子会说你去做礼拜也没有用，这话对不对啊？这话是得罪神得罪人的哈，不能这样说的哈，不能用不好的否定好的。你丈夫的性情不好，今天他软弱，他跌倒了，他发怒了，是他不对，但你不能说他做礼拜没有用，不能说读经祷告也没用，这话就变成是得罪神的话，千万要小心，要慢慢的说，快快的听，听什么？听上帝的话语。好，那我们说这个就是说，有的弟兄姐妹说呢，你看你听到都没有做到。还不如我这个不听到我都做的还不错呢，这记住这类神的话语啊，没有错了。如果你是人家听到不一定行道，需要悔改有进步，你从来不听到，你怎么行道啊？你瞎毛撞死老鼠而已，知道吗？那更不对，你更要悔改，明白这概念吗？我们是要彼此鼓励，不能用不好的否定不好的。但是我们第一步做得好，不代表第二步做得好，没关系，主会继续带领我们。所以那么说，好，这里什么呢？避免自欺是什么概念？只听到而不行道，这也是自欺。没错。所以昨天我就觉得那丈夫觉得很对，那妻子说：“哎呀，我们也受到很多训练了，我们参加很多说教育儿童心理学的、儿童教育专家的，还有我们都听了，我都知道了，我们都学习过了。”那妻子就说：“我们都懂了。”丈夫说了一句话什么干呢？他老婆啊。其实我们听了学了很多没有做出来，证明我们还没懂。哦，这个丈夫说的很经典啊，我说你很聪明啊，很有智慧啊，对呀、啊。他说我们光听了那么多没有应用出来，就证明我们根本没听懂，明白吗？所以因为你听了没有应用出来，不能应用出来的那个道，证明你没有懂，你没听懂，那继续去听。你不要什么呢？我听了那么多，人家没听都做到了，我听了也没做到，所以听了没用，错了。这边你听没听懂，继续去听，更要去听，一直到听懂为止。听懂为止怎么干呢？开始能够应用出来了，你就听懂了，你真的明白了，你领受了，而不是在大脑里的，不是知识有了，实际上一塌糊涂。我把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听到而不行道就是自欺。但他用那个什么例子呢？他用的例子就是就像你对着镜子，对不对？但是看走了就什么完了。就是当时在教会堂里面听啊，哇，很热情哦，很舒服哦，或者很激动哦，或者很被鼓动哦，很好。就这边走，那边走出门啊，就今天，哎呦，感谢主！今天啊，我是想讲呢，神说了，今天我也不要发怒，坚决不动怒。哎呀，今天我真的学到了一个很好的品格，不再发怒了。就刚走下楼，被一个人一巴掌打脸了，来感觉，骂又骂一句了，哦，怎么好的又来了。哎，有时候神真的，实际上不是我讲的是极端这个表现，但是真的有时候，圣灵马上就让你经历一件让你很奇怪的事情。你不说你开始愿意在神面前吗？我不发怒了吗？神马上让你遇到一个让你无法控制的一件事情就发生了。我告诉你啊，看你还发不发怒啊？当然没关系，失败了也没关系。神又让你明白，你还是不行，靠自己还是失败的。为什么？因为你神要训练到什么程度呢？开始条件反射神，就像耶稣一样的。每一次试探来的时候，神让你想起相应的经文， 比如你看到一个女人，哇，穿得很豪华，哇，那个什么钻戒好大，猫眼似的那个钻戒啊，你就想哦，女人不要以外面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就要以城里面穿你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哦，那弟兄说，哦，可能我不应该喜欢这样的姊妹了吧？啊，那你可以啊，就说你觉得生命中任何一个事上来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是想到神的话呢，还是想到哦某个人可以帮我呢？你知道吗？接着说，比如说啊，你在路上被一个人欺负了，你第一反应是想什么呢？喂，某个牧师可以帮我，嘿。我那个同学练武的功夫很厉害，他带就可以，我让他来帮我。或者我那哥们很厉害，交警他拦到我了，哎，我有个哥们是交警那大队长，赶快跟他打电话，他可以帮我解决这个事情。我们条件反射式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想到人可以帮我，某个人可以帮我，某个机构可以帮我，还是第一时间想到神的话语呢？我告诉你，这就生命的不一样。你说，哎，我承认我没做到，没关系。上帝就要操练你这个，上帝继续训练你，训练什么呢？条件反射式的，让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记住，我昼夜思想神的律法。还有呢，我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他，变为什么？这人变为什么？有福。还有呢，我就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什么得罪你。看到没有，人要想避免得罪神得罪人的最好的一个唯一的，其实圣经给我们的话，就是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常常的读经祷告，常常的在主的里面。好，然后呢，时常就说时常学习查看全美使人自由之律法。这就什么概念？自由在这里，知道吗？说昨天那个孩子跟我跟怎么说呢？爸爸，我明天不能玩了，爸爸我不能买那个了。爸爸说，不是你不可以买，爸爸只是告诉你，一个懂得守规矩的孩子，他可以享受最大的自由。他开始明白了，一个不懂得守规矩的孩子，他越来越被捆绑，他不是被爸爸捆绑，是被他自己的罪捆绑，知道吗？罪你要被限制。一个想为所欲为的自由是被捆绑，是越来越没有自由的。当然你要享受在真理的自由，你是最大的自由，你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你可以享受最完美的自由。这种呢，就是前期查看，详细查看的全备。我总是喜欢这个词啊，查一下各位想的善良、纯全，就是全备可喜悦的旨意。一定要注意，大家全备的使人自由，而且跟你自由，真的自由在哪里？就是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圣灵来让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而真理让你们得到自由。一定要记得，喂。我在很多店里面，尤其信主信久的人，我发现很奇怪的，读圣经讲圣经，目光无神，心不在焉。但一谈工作呢，那很立竿见影的，要谈好处呢，就更不用说，发奖金，大家眼睛全亮了，说多放两天假，高兴的要命。对，这个我也知道，这也很开心，放假下个礼拜我们去旅游，我也很开心，大家在海边，我挺好的，眼睛马上发亮。等一等，我们先读五分钟圣经。哦，读吧，你读吧，我闭着眼睛你读，马上是又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因为圣经有时候读好像不现实一样的感觉。这个跟我现在没有关系啊，又不是马上我工作有效果，又不是马上给我发奖金，又不是马上给我放假，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慢慢就麻木了。但是我告诉你啊，基督徒不可以投机取巧的，上帝往往不说今天的需要，我今天就把圣经正好今天给你，对今天很马上适用的圣经不一定的。我告诉你，基督徒为什么呢？神今天给你的话语可能在两年之后发生效果，在五年之后发生效果，甚至有时候神的一句话语就在你临死之前那天终于发生效力了。你不要觉得奇怪，我们说那个修道士，一个修道士在山上修道了十几年，他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在这个山上修道，修了十几年是什么意思？又孤单又寂寞，但还好能够忍受住十几年。十几年我就在你读经祷告，还好不现实哦。突然有天圣灵感动他们了，起来，出发。他说去哪？去罗马城。去罗马城干什么？他不知道。先生你去就好了。他就顺从圣灵带领去了。十几年的灵修，十几年在山上一个人，让他干什么呢？ 他也不知道，他主啊，你让我来这里干嘛？这里面那么罪恶，罗马这个城市又奢侈又繁华又堕落又罪恶，你让我来这个罪恶之城干什么？就得继续走。好了，走到一个地方，不知道往哪去，结果很多人往一个方向走，哦，原来往一个剧场走，他说我不能去，这个罪恶的剧场我一定要反方向走。神说继续起来跟他们一起走，他觉得奇怪，跟这帮罪恶的人去剧场看那些罪恶的东西吗？神说你继续去，他真的去了。后来神就跟着这帮人流一起走，走到那角斗，原来懂吗？到了那个罗马的竞技场，就是角斗场。神说你坐下来，哎呦，这个地方坐我屁股都有火，感觉坐不下来。说你坐下来没事的。好，坐了下来后，开始两个奴隶开始上去，各自拿出这把剑来，开始打了。这些奴隶主们大家看着，打好，打得好，刺死他，就开始哇，疯狂的为他们鼓掌，开始看他们打的越壮烈，血都喷出来了，哇，好过瘾啊！再来，就问他们，好了。这个修道士坐在那里好痛苦啊，主啊，怎么让我来看这个干嘛？你要看这个干嘛？他痛苦啊。突然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一个什么呢？一个脚奴隶啊，已经被刺得遍体鳞伤，正在那个地上，起都起不来的时候，那奴隶说站起来，结果呢就是鼓励他站起来，那个奴隶拿着那把剑等着他站起来，然后呢这个时候那个奴隶拿。把那个剑撑在地上，努力的站起来，又站没站起来了呢？那些奴隶刺死他，刺死他，就开始嘛，就再干一场更漂亮的战。就那个奴隶呢，悲惨的还要努力站起来。哎，那个奴隶已经等着他了。这个时候突然，全场鸦雀无声的在哪里呢？怎么多了一个人呢？谁呢？有一个人站在他们中间了。他举起手来，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恳求你们停止这样的争斗吧。这个时候发生到一个高潮，没有的，突然那些奴隶主们全部停下来了，怎么搞的？怎么里面怎么两个人干，怎么站了多一个人呢？他们很吃惊，突然鸦雀无声，大家都不到几秒钟，那奴隶主们愤怒了，刺死他！原来所有人都喊什么呢？要他们刺死这个宣教那个什么修道士。就更悲惨的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这边那个奴隶得胜，那个奴隶和那个站起来的那个奴隶，努力站起来的奴隶，从两边嚓，两边两剑同时刺入这位修道士的身体里面。这个修道士就倒在了那个罗马角斗场的中间。又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突然全场鸦雀无声，不再有声音，在几十分钟之内，最后角斗场人一走了之，全部空了，只剩下那个罗马那个修道士的那个尸体还留在那里。从此罗马角斗场就关门了，从此罗马角斗场不再在那里进行奴隶之间的残酷的残杀。这就是上帝让一个修道了十几年的一个修道士，一生就完成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他的生命了。那也结束了罗马角斗场邪恶罪恶的历史的最后一页，就被他关在那里。看到没有？所以弟兄们，你不要以为读圣经读了半天还没有什么效果啊，我的生命还是没有什么大的进步吗？来，弟兄们，不要轻看，不要觉得它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你就放弃它，详细查看，好好读，有聊也读，无聊也读，知道吗？读的有味道也读，没有味道也读，想读也要读，不想读也要读，懂了吗？别人听讲的很有兴趣你可以听，别人讲的很平淡你也听一听，一定不会错。教师讲神的话，你一定比听人的话好。弟兄们一定要注意，实在的行出来，得到上帝的祝福。 这就是什么？这是第二部分带来在听到这段行道里面实在执行出来，详细查考查看使人自由之律法实在的行出来，你就得福了。这就是今天我谈谈鼓励弟兄姐妹是流是马拉出来溜一溜的原因在这里。你明白真理了还不够，那才是不知道还需要被检验，你怎么应用真理，你怎么应用真理。好，第三个是什么呢？借着社会上的慈善来为主发光，什么概念？这就是最后两点里边我们看到的什么呢？就是帮助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从而避免我们的假虔诚。这就是什么？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经文里面说的啊，是怎么说？大家注意，我们一起来读啊，来读那个经文，是这个社会的责任啊。我的圣经有时候一激动，我这个太多的这个加在这里要翻对啊。好，我们看雅各书，大家注意，在第一章的26节，来，我们读，预备起。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样的虔诚是虚的。什么意思？好，我们先放到这里。所以我们看到没有，什么？这里讲了一个假虔诚跟真虔诚。假虔诚是什么？是不勒住自己的舌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师说那些不造就人的话，说那些抵挡真理的话，说那些跟真理是相反的话，说那些不造就人伤害人的话，那就很麻烦。这个虔诚是假的。虔诚是什么概念？在希腊文里面虔诚什么意思呢？是宗教的实行。就什么意思呢？你把你所接受的真道理能够实行出来的才是虔诚。这个虔诚不只是一个概念，就是把你所学到的道理能够实行出来才叫虔诚。好，那么这里我们就帮助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帮助我们的假的真情的是什么呢？来，注意了，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显明我们是在我们的在主里的真虔诚，显明我们在主里面的真虔诚是什么呢？大家注意了，也就是什么？一个基督徒要在社会上为主发光，借着慈善什么概念？你要看过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圣经没有玷污的爱是看过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基督徒不是要服侍那些所谓的那些高阶层的人，所谓的有身份的人，但他们也需要，他们也是可怜。物质丰富的人不代表他不可怜，但是你要看圣经里面讲，要看更要看过的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也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你要去做那些吗？不能回报你的人，你就有福气了。你请人家吃饭要请那不能请你的人，不能回请你的人，你是有福气的。人总是喜欢结交什么礼尚什么，甚至叫至少你对我有帮助，我才对你跟你有关系。你给我不能带来任何的好处，为什么跟你来往呢？这是错误的概念。我告诉你，千万要注意，基督徒一定要懂得看过那些弱势人群。我经常讲，一个教会里面说我们教会都是白领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教会，我觉得是悲哀的。这不是我欣赏的教会。我们求主帮我们，一个真正属灵的教会是什么呢？对，我不说那就不要白领的，不要那些什么有身份的人，也不是错的。就是他什么呢？在一个真正的教会里面，是所谓的有身份的人跟没有身份的人，所谓的贫穷的人跟富足的人，所谓的高贵的人跟卑贱的人，他们在一起缺，你感觉不到高贵与卑贱之分，你看不出贫穷与富足之分，明白吗？你看不出来的。所以有一次我为什么我们跟林欣大脑聊的时候啊，我们说哎，我们要注意了，为什么对？我们不是要故意做给人看的，但什么呢？我们一定要谦卑自己，对不对？我们彼此都要勉励，对不对？我们饭堂的食堂的饭我们都要吃，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什么？都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来什么服侍，没有关系。我经常跟他都讲了嘛，只要我们出发之工做的都是饭菜，再没有味道都是有味道的，为什么？有圣灵的浇灌啊！所以呢，我们就什么要一个谦卑的彼此的服侍，我们有彼此的勉励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服侍这个教会，那就是说我们没有什么高低贵贱，没有什么贫穷富足，没有什么高知识跟什么没有文化的人，但是在这里大家还是真的能够什么 和睦的、平等的、彼此尊重的相处，这就是一个教会属灵的表现。好，最后我要结束了啊。好，这个时候呢，那很好了，弟兄姐妹说，哎呦，我最虔诚的看来，因为我真的看过患难中乖寡妇啊，我真的很愿意怜悯贫穷的人啊，我们教会真的有贫穷的人都被照顾了，我们多好啊。错了，又错了，错了什么呢？最后一个，同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你来了，沾染世俗有两个可能性，沾染世俗的人，追求世俗的人可能不愿意看过患难中的孤儿什么寡妇，知道吗？我那么忙，我那么有身份，我那么的事情要有事情要做，哎，那寡妇的事情懒得管，你有人管就好了。哎，那患难中孤儿寡妇小事情，你沾染世俗了。沾染世俗可能导致你不愿意去帮助那些真正有困难的人，因为你说明天 说一句话嘛，你不愿意低下你那高昂的头，懂了吗？你可能身份很好，你觉得那些人太卑贱了，这是沾染世俗。第二种，我真的做慈善了，我真的看过患难的孤儿寡妇了，我有沾染世俗什么呢？我是沽名钓誉，我让你们看我都有爱心。这次哎，哪里哪里我又捐了50万，哪里哪里我又捐了100万，哪里哪里看我做扫地给你们看啊，我做牧师的第一次扫地给你们，其实内心也是骄傲的，我是故意做给你们看的，你们这家懒不干活，我牧师亲自扫地给你们看看我多厉害，让你们羞愧，这心态又错了，知道吗？这就叫沾染世俗，也就是说你沾染世俗会阻挡你去做慈善。反过来，做慈善的人也要避免沾世俗，那是骄傲、自以为意、做给人看的、沽名钓誉的，是想得到人家赞赏的，这又是骄傲的。求主保守我们。好了，今天我的讲道就基本我们就结束了。在这里，我们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注意顺从话语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在三个方面：一个是顺从话语可以抑制我们里面来的人的冲动，控制我们的怒气，借着神的话语。第二呢，可以带来的听到句状的行道，这是信从话语的很伟大的一个方面。当然第三，顺从话语是借着我们在社会上的慈善来为主发光，包括对只是个世界，对不信主的外邦人，这孤儿寡妇没有说是一定是教会里面的啊，所有孤儿寡妇，就所有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或者是教会里面，当然首先应该帮助他们，但是也不只是支持在教会里面的，你的邻舍、你的亲戚，你知道吗？你所有的你能够跟你只要你碰到的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你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是你的本分而已，你不做你就有罪。你说超过我没有这个能力，你可以告诉教会，我总是告诉天主教弟兄姐妹，你们大胆的做啊！如果你们遇到任何的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包括怀孕意外怀孕要堕胎的，我讲的，包括意外怀孕要被堕胎的，包括未婚的女孩子要被父母逼着跟不信主人结婚的，逃亡到我们教会来，我们都要把它收藏起来啊，都要把它保护起来，只管帮。你说我帮，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关系。哎，这个人呢，孤儿寡妇，这个孤儿生了病啊，要到医院治病的，我要把他接过来啊，麻烦了，可能100万都治不好，没关系的，你只管带到教会。如果真的是我们确认他是患难的孤儿寡妇。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天主教会一定全力以赴，明白吗？超过我们天主教会的能力，神也会有调度万有来为他什么。所以说今天我给你们挑战，不要害怕，你遇到的无论你是你的家人、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的邻居、你的工作的单位的同事、他的亲戚的亲戚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你无论他是国外的人，是印度人还是中国人、贵州人还是东北人，无所谓，信主不信主都无所谓。如果他是真的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而且是你遇到的，那就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我超过了没有关系，能力不是问题。你可以，这时候你请求教会帮忙，教会义不容辞，教会还超过教会能力，上帝他是财主，上帝是最丰富的，你不用担心，你只管去做，上帝一定会赐福。所以这是我给大家今天大家的挑战，就给大家一个应用，不要害怕，只管顺从话语。既然神这样说了，神说那圣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过在患难中的孤儿什么寡妇，只管去做，倾家荡产没所谓，上帝会看过你们，上帝也会祝福你们，也会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 别的教会，我们一起来做，一起祝福这些人的教会，就能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为主发光。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今天这一堂聚会。主，我们真的知道这些话语很朴实，这些话语没有什么修辞结构上的那个优美，没有什么像听优雅音乐的那么动听，那么令人感到耳目一新、阳光一亮，好像都没有。这话语都是非常的跟我们的生活中息息相关，而且就是我们生活中常常遇到的一些困难的地方，点点滴滴很朴实却很真实，好像没有明显的这个统一的主题，但是却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好好去思考的、去听从的、去领受的、去应用出来的神的话语。谢谢你透过雅各书这一部分的内容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来透过顺从神的话语，来学习顺从神的话语，顺从神的话语来控制我们的怒气，保守我们有温柔谦卑，保守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用真道来应对一切，从而让我们不但去听到，而且能够行道。而行道表现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能够看过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在我们做最卑微的服侍当中却不沾染世俗，一方面不因为世俗的缘故阻挡我们去服侍那些弱势人群，因为世俗的观点是这些人都是要优胜劣汰的，好像都应该被社会淘汰，让他自生自灭，这是世俗的思想，会阻挡我们基督徒去行善。但主，求你帮助我们脱离这个世俗的这个影响，去看过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然而就我们已经看过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的时候，我们也要避免沾染世俗，不要居功自傲，不要自以为有意，乃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们当今的本分，从而让我们真正能服就那些卑微的人。我们服侍孤儿寡妇也不是居高临下的，不是好像我们做慈善施舍给别人的，那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就让我们在各种神给我们带领的生活领域里面，借着顺服真理来应用真理，从而能够荣耀上帝你自己的名。谢谢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真的愿意你祝福我们在座的今天来到你这里的每一位，无论是慕道的朋友还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用你的灵开我们的心窍，没有信主的求你让他们在领受福音之道，领受十字架的救恩之道，让他们信从真理来悔改得救。我们已经信主的人，让我们不断的信从神的话语来开始建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更加有基督的荣美，让我们生命也不断的长大成熟，从而能够在各个方面都取得美好的进步。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教宗，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弟兄姐妹。